路德记第四章，路德记第四章一到八节，路德记四章一到八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来，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波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从摩亚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伊利米勒的那一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去使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我们在读前面一节经文，路德记第三章十三节，十二十三节，路德记第三章是十二十三节。这是上一次我们提到路德晚上去做了一件有点激进的事情。后来波阿斯跟他讲的话：“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他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所以那天晚上波阿斯发现路德来找他要请他履行律法里面提到的他的责任这是我们上一次提到的。我们刚读的第三章的那两节经文在那个关键性的夜间，波阿斯回应路德的时候，我要大家注意有两个字，他说：“明早我就会帮你办这一件事。”明天早上，那个字的意思当然就一天之始，是讲到黎明日出的时候。所以我们刚读的第四章，显然波阿斯不是睡到十点然后十一点才去办这一件事，他一早就起来办这个事。我要先讲一点这一件事，给大家一点品格教育。早起常常是一个积极殷勤高效率人士的习性好习惯。当然有一些人他们的工作本身有三班制或什么，你本来就不容易什么早起，你的早晨跟人家可能不一样的时间。但是无论怎么样，在你的情况里面，你留意早起是一个很好的事也许还加上一件事，就是波阿斯不是一个拖延的人，对吗？他当时发现有这个需要，他就告诉他：“明天早上我就会帮你办。”而他第二天早上真的就开始做，他没有拖延。我给大家讲，我没有看过一个做事情拖拖拉拉的人能够把事情做得特别的成功，就长久来讲，我不知道有这样的人。当然你做事情需要分辨优先次序不是说任何事有一个需要你就要马上去做，因为你可能手边有好几件事，你要用优先次序。但是仍然是这样，当有一件事该做的时候，你不要拖延延宕成为习惯。 为了要这样，你可能要有一点安排，你才不会忘记。像我自己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事情集中在一起做，我跟大家讲过我会做什么事呢，我会把它写下来哈。很多事都是这样，有的时候人家托我一件事，我一定尽量当场就写下来，非常偶尔我疏忽了，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麻烦，后来你会忘记这一件事哈。所以我们多半都写下来。那有的时候会特别的多的事在手边，我从我年轻就发现神好像喜欢我过这种生活，就是有的时候比较空闲一点，而有事的时候就很集中在那个时候，一大堆的事哈。神好像不太喜欢我过很平均的生活，我想这个蛮好的，所以他才会六天工作一天安息，这是神有趣的原则。但是神造我们，让我们生命能够更正常健全的运作，有可能需要这样的原则。嗯，那因为我们把这些事情写下来，就不时的可以去看哪些事我要优先做，而且你不会忘记啊。有一些事你需要提醒自己不要延宕，不要拖拖拉拉的。嗯，做事不拖延的人，我记得我好像有一次在给小朋友做品格教育的时候提到，做事不拖延的人会像你把房间弄得整齐清洁一样，你自己的心也会跟着神清气爽，也没有什么负担哈。啊，可是当然，你如果要早起，你就需要早睡，你做事情要能够不延宕，你也要留意啊，你平常做事要怎么样更警醒，有认真的做等等。当你这样的时候，你不拖延事情，你做起事来会更有精神，你的生活会过得更自在愉快，还有事情的发生也会更平顺，因为你会经常经验到主介入这些事。我给你讲一个教会历史上早起的一个有趣的例子。大概在80年前吧，在南非有一位白人弟兄，他那个时候很年轻，可能才30岁还是30岁不到，已经是那里的神召会总会里面一个重要的领袖。那一天早上，80年前的一个早上，他7点钟就已经在办公室处理很多的事。那他是一个过亲近神生活的人，充满圣灵的一个人，所以我想他已经成根过了。你要知道，他不是7点起来成根哈，他是7点钟已经所有那些早上起来要做的事都做完了，已经在办公室。幸亏他这样，他没有错过一件后来关系到他的一生的事情，事实上关系到神的国度在20世纪特别是后半夜的发展的一件重要的事。那天早上他在办公室里面工作，忽然有一个人进来了，是他认识的人，一个英国的牧师，可是那个时候正在南非做外来讲员，大概是这样，可能是住在他家。他忽然闯进来，那个英国绅士其实平常是非常有礼貌的，可是那一天他连敲门都没有，就把门打开就闯进来。他很愉快的要跟他打招呼，那个人根本不跟他打招呼，就直接到他面前，然后用一个命令的语气叫他站起来，然后就把他逼到墙角上，开始给他说预言。他提到神将要在传统的教会当中，你知道那个时代教会分成传统教会跟五旬节教会啊。传统教会有很多教派，那些注意圣礼工作的被称为五旬节教会。神对他说，主将要在传统教会里面做一些事情，是你以前所看过神所做的奇妙的事都不能够相比的。而神要你在这一件事情上有份。讲完，他很温和的、温柔的把手放下了，刚刚并没有那么温柔，然后就安安静静的离开。 而且是轻轻的把门掩上的。可是这个弟兄还在错愕当中，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过了好一会儿，才坐下来继续处理他的文件。半个小时之后，他听见敲门声，结果又是那个弟兄。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他非常愉快地跟他打招呼，然后他就很纳闷，那个老弟兄 Smith Wigglesworth 就有一点好像受了冤屈一样，说我知道你觉得我很奇怪，可是就像以前的先知一样，有的时候神叫他去说一些话的时候，会叫他不要跟人家问安，所以刚刚我就是这样。这一次不一样，他跟他更详细的说神将要做的事情，然后说一说以后，就问他说：“你会不会晕机？搭飞机会不会晕机？”他说：“我从来没有搭过飞机，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南非。”然后 Smith Wigglesworth 回到刚刚那个样子，又严肃起来，叫他 stand up， 让他站起来。有一个命令的语句，又把他逼到墙角。这一次他按手在他头上说，主让这个年轻人一辈子为你的国在外面奔波的时候都不会生病。你知道英文在讲晕机的时候用的是 sick 这个字，生病这个字，他那个 sick 可以包括晕机，可以包括所有。后来这位弟兄 David Duplessis在晚年的时候，他提到他一生如果是为了主的事工在外面服侍的时候，从来都没有生病过。而且他确实在传统的教会走向圣灵的工作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以至于传统的教会给他一个绰号叫做 Mr. Pentecost， 就是五旬节先生。你可以在以琳还是橄榄出版的他的传记《挑战者》这本书里面看到这个故事。我很年轻的时候就读过这个故事，不是借由他的传记。早起好不好？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很多人很难早起，可是我始终还是认为早起比较好。好，我们回到波阿斯，他知道有一位拿俄米的亲属是比他更优先要做这个救赎的工作，是在这个按照律法救赎的工作里面，也就是去赎回他的地，而且去他们的兄弟遗留的妻子为妻，来延续他的后代这一件事。有另外一位是第一顺位。我不知道，可是我猜想波阿斯心里很想由他自己来做，说不定他已经爱上路德了，这圣经没写的，可是有不少人觉得是这样，我也觉得有可能。但是我要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就是波阿斯虽然心里有这种想望，他没有为自己筹谋，他没有，而是浮在环境之下。我喜欢弟兄姊妹读圣经的时候留意这些事，就是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神的圣徒后来被神使用做了伟大的事情的人，包括像大卫这些人，他们都有一个特点，他们做那些事都不是摆出运筹帷幄这种非常的小的，很会做事工做得很好很有效率这种味道，他们都不是这样的。他们一向都蛮，你几乎说有时候他们可能别人会用畏缩来形容他们他们就不太积极主动的那种样子我这样说是因为有一些人会拿这些人为主做伟大的事工的人，然后就开始教导人说我们应该像他一样为主心存这种大的志向，要好好的为主做工，可是那都不是这些人的做法。圣经里面 有谁比大卫做得更伟大的事工呢？他是至少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位。可是大卫写诗篇的时候说，我心里很低下的，什么伟大的事我并不敢去想，并不敢去筹谋。在诗篇应该是131篇吧，他讲这一件事，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甚至形容自己像断过奶的婴孩安歇在母亲的怀中一样。波阿斯也是这样。那我要让大家应用一下，比方你在职场上可能常常有机会遇见类似的事，你内心有一个渴望，可是你要留心，不要为了达成这个内心的目标就忽略了像波阿斯所做的事。他要把事情做得合法，做得合理啊，他知道律法，所以他没有，他如果偷偷的就答应了拿俄米，答应了路德，就去做这些事，我猜别人可能就是只会觉得是人家去要求他的啊，应该那个第一顺位的也不会怪他，但他没有这样做。有的时候这不容易，你知道吧？因为你有一个想望，然后你知道如果你这样做就等于是自己给这件事一个机会走向不是你心目中想要有的方向。对我来讲，这件事是比方治理一个教会很要紧的事，其实用在各个方面，在职场上，在家庭，在很多方面都是一样的。我曾经有一个教会有一些服事上同工之间的一些状况，请我去帮助他们的时候，我给他们讲这一件事，那是原来就存在我心里面，可是那是我第一次把它诉诸言语文字，把它讲得清楚的事。我告诉他们说，教会的事工要常常要按这个优先次序，我们常常讲情理法，可是你要颠倒过来，你应该首先注意合法，再然后注意合理，之后才注意合情啊。我把合法以教会来讲，我把它定义成不只是国家的法律啊，也包括了跟周边的人的事。比方嘛，你教会的招牌要留意，不要做得不好不牢靠掉下来砸到人了，或者是你聚会的地方不要吵了邻居等等，这些事我把它都定为就是跟外界的关系，我定为合法，其实是合理。我也把它定义成对自己教会内部，就是让教会里面的同工弟兄姊妹知道我们所做的事，他们会觉得好。他们把比方他们奉献的金钱委托我们在照管使用，而我们做一个做得合宜让人家放心，那就是合理。这个部分你应该先注意合法跟合理，不要先注意合情。你知道我们有很多人天性里面都会把情放在最前面，所以我们华人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就讲情理法嘛。可是其实次序不应该这样。想想看，如果你没有先注意合法合理，你只注意要合情，你再怎么合情，你不可能合每一个人的情，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在情上面不像法跟理常常有一比较清楚的标准，情是没有的。你和这些人的情通常定规会和不和另外一些人的情，当你那些人责怪你的时候，你无地可站，因为你不合法不合理。可是如果颠倒过来，你注意了合法合理，你再来注意合情，那也一样，你不会合每一个人的情，可是对那些不太满意的人你站得住，因为你合法跟合理。我用很简略的方法来讲，你了解这个意思吗？ 可是我要说到这个其实是更源于我们内在的生命的一些东西啊。而我特别想到圣经里面很强调的一个东西，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神儿女在教会里面好像没有那么常常标出来很强调它的，就是公平公义啊，公平公义。我把它用我提到另外一个词跟这个有关的，就是正直，正直，公平公义。你知道这是圣经里面很在意的事。圣经里面在提到，比方一个领袖，政治领袖也好，就是教会领袖也好，常常有一个词出现，叫做秉公行义，对吗？你有公平公义，你有正直，这是很要紧的事。我觉得那是我们的品格跟生命。做领袖的人特别应该这样。所以领袖不是只有国家的元首或者是教会的牧师，当然不是。做父母就是一个领袖，对不对？做父母在你家里面，你有没有留意公平公义正直？做一个老师，无论学校老师或者是教会主日学老师也是一样。你做一个辅导，你带一个牧区或者带一个小组或者是带一个团契，你有没有留意这个？比方有的人很容易在他心目中，他全生活都是这样，在他心目中最优先的就是他的儿女，他不一定说出来。这一方面可能女生特别会容易这样，有家的女生，有儿女的女生。只有当人真正的那样跟随耶稣，而身上有神的这个属性，有公平公义正直的时候，他才会有不一样的表现。我认识有一些人，他们虽然他们的本性有这个，可是他们有时候如果他们在带领的也许是一个主日学班或者一个团契或者什么里面，包括他自己的孩子，我看过好些这样的神的儿女，他们对待自己的孩子还不如他们对待别人的孩子，也像他们对待别的孩子更好，更爱他们，更不应该说更爱他们，可是就是会特别的照顾他们，他们变得颠倒过来。但是我们的本性常常不是这样。我看到说好像女人比较容易有这一方面的，当她不够有公平公义的时候容易这样。而男人呢，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同意我讲，我觉得男人表现的是他们最在意自己了。他们其实即使说是在为家庭或者为别人做什么事，其实那个根源是为他自己啊。你要知道我们的那是我们原来的本性，自私。只有你从这里面能够脱逃出来，你有神真正的公平公义正直，你才能够做出更合神心意的样式，你才真的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子。你会看见像波阿斯，事实上在路德记里面这好几个人物他们都是像这样的。波阿斯很平静的照规矩来做，他们有自己非常激进的为自己争取，可是神随后加上他的设立啊。在这里我们刚刚读的第四章开头的地方又提到两个字，叫做恰巧。你看波阿斯他不用花时间去找那个自尽的亲属，那是他前一天晚上就已经定义要去做的事情，可是第二天他就到了城门口，他们当厂长办事情在那里做事情，他一到那边发现那一个人就在那里。我跟你说这不是圣经用恰巧来讲，可是跟随主的人这样过生活的人可以有很多这种经验，对他来讲那个不叫恰巧，那个是神的设立。我自己 几十年来我有一大堆这种经验，我通常不会去做这种见证，因为实在是太多了。其实是神迹，但是我们已经觉得是神很自然的法则了，嗯，让你节省时间，让你可以在短时间里面做更多的事，神自己安排，嗯，你知道那个时代没有网络，没有电话，即使伯利恒是一个小城，他要去找他或什么，又要这样，人家可能还要说，哦，我要梳妆打扮一下才能够过去，可能要拖个一个小时或什么才能够在那里办这一件事。可是那一天波阿斯完全不需要，连一秒钟的淡言都没有，嗯，可是这是出自一个并没有为自己筹谋的人，嗯，大家都坐定以后，波阿斯就引用圣经律法的条例说明，这两个条例，至今的亲属要为兄弟赎回他的产业，他也说出他们的顺位，要做这一件事的应该是你，其实是我。我们不知道那个致敬亲属会不会是以利米勒的亲兄弟，而波阿斯也许是他的堂兄弟，也许啊，这是圣经没有说的，我们不知道，嗯，但无论怎么样，他们有这个顺位，他也说出来了。我就不让大家再看利未记二十五章跟生命记二十五章，我们之前看过提到这两个律例的经文，而那位第一顺位的亲属一听他这样讲，立刻就回应说，我肯赎。我不知道那一刻波阿斯心里没有突的跳了一下，他原来想望大概就会泡汤了，可是至少他没有不动声色，很镇定的提出另外一项责任，就是有兄弟去世了没有留下儿女，他的兄弟应该要娶死者的妻为他留下后代，啊，可是这一次那位致敬的亲属不愿意了，啊，我觉得这也是神的介入，嗯，我们用比较人这一面来想，或许他已经有妻小，而且他可能不太愿意再娶路德，那个时代他们可以娶好几个妻子嘛，可是这样他的产业可能就会更多的分散，可能他也不愿意这样。我就会这样想，就是他那个时候那个致敬的亲属，他不明白一件事，就是一旦你如果让路德进你的家门，不但你的产业不会因此因为分给他而让别人分得少，有可能你家的产业会越来越多的，因为路德就像箴言三十一章那一段才德的女子那样子的一个女子，嗯，对吗？这上一次我们提到，你还记不记得？我几乎觉得多年以后他的后代所罗门王在写那一段话，箴言那一段话的时候，说不定心中想的就是他这个高祖母，路德是他的高祖母的事迹啊。我们都知道，我们上一次提到路德记第三章，波阿斯形容她是贤德的女子用的字，跟箴言三十章十到三十一节那里才德的女子用的是同一个希伯来字，嗯。这个致敬的亲属他不愿意做这一件事，他就把鞋脱下来。我们之前读过那一段经文，知道那个其实是有一点是一个惩罚哈，是一个羞辱，你不肯尽这个本分，所以死者的妻子就可以去把你的鞋脱下来，甚至吐唾沫在你脸上。可是后来就演成一种习俗，不需要吐唾沫，但是那个本人会把鞋子脱下来，来表明他不愿意。我已经脱下来，你不用来脱我的鞋子，也不要吐唾沫在我脸上，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有可能波斯这个时候才放下心来，知道他将得着他心所向往的。我刚形容的这些心里面的变化，我相信一个那样真实跟随神、晓得神掌管一切的人，常常有这样的经验啊。 像波阿斯一样。我们继续读后面的几节经文，路德记第四章九到十二节。路德记第四章九到十二节，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自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伊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家的法勒斯的家一般。伊法他伯利恒有可能是同一个地名的不同的名字啊。我们之前讲过，喜欢寓意解经的人会把这个第一顺位的字境亲属比为律法。我用这种方式讲，是因为其实圣经从来没有提到路德记这些故事有这样的寓意，不像有一些圣经的事件或者人物会直接的提到。大卫预表基督，亚当预表基督，所罗门预表基督，都有他们的层面，圣经明确的讲。但是圣经从来没有提到波阿斯预表基督。但是有一些喜欢寓意解经的会这样讲，而我也觉得也蛮有道理的哈。他们把第一顺位的这个致敬的亲属比为律法，也就是我们原来是归给律法的。当然对外邦人来讲，包括了伦理跟良心，我们欠着行权律法的债。但是律法没有办法啊，真实的为我们带来救恩跟生命，所以后来在神安排底下，律法就放手了，让真实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接手来尽这个救赎跟我们联合的责任啊，对吧？啊，在这一方面，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用这样的话来讲。我们来看两节经文，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那你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啊。还有第七章一到四节，这是最能用在我们刚刚讲的事情上的。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啊。所以现在由基督来还清债务，来买赎我们，来跟我们联合。我们讲过这个致敬的亲属，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词原文就是买赎的意思啊。很可能波阿斯跟拿俄米、以利米的是同一辈的，所以理论上按律法他应该娶的是拿俄米，你知道吧，对吧？可是另一方面，我想拿俄米自己年事已高，另外一方面也不容易再生儿子了。可是另外一方面，他早已有意将这个权利给他的媳妇啊，而路德也没有嫌波阿斯年纪大，这个都在路德记的字里行间里面给我们看见一点这样的踪迹，让我们可以这样思考啊。而在波阿斯这一面，他选定了路德这位才德的女子、贤德的女子为妻室，他愿意将他的财富跟路德 分享，而且得着众人的祝福。光这一件事确实跟基督如何待我们非常相似，对吗？基督也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嗯，然后这里还有神的介入跟神的设立，有神的安排，另外一方面有人的选择跟他们的持守，还有他们的行动，再加上这里面这几位人物都拥有美好尊贵的品格。我们特别借这一卷书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国度的器皿就是从此而出的啊，因为就是这两个人的后裔将要出来大卫王，连基督按肉身说都是从这条谱线出来的。所以后面就是要提到这一件事。我们再来读最后一段经文，路德记第四章十三到二十二节。路德记第四章十三到二十二节，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敬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沙门，沙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希望许多做媳妇的能够使她的婆婆觉得有这个媳妇比有七个儿子更好，希望做婆婆的能够认出她的好媳妇比七个儿子更好。就我们刚刚讲了某一些人寓意解经的说法，他们就把拿俄米比拟为圣灵，自始至终在暗中安排运作这一切，把一个外邦的女子路德引介到波阿斯的面前，引进神的家。而现在他在一旁看见事情一一成就，看见路德如何蒙波阿斯的救赎，又可以与波阿斯联合，拿俄米就充满了喜乐。这正是圣经提到圣灵的时候圣灵会有的态度，因为他来就是要荣耀基督，要来见证基督的。波阿斯跟路德生的孩子抱在拿俄米的怀中。既然我们在讲那些寓意解经的人做的事，我就给你好好的寓意解经一下。我觉得这个就如同我们在基督里结出的果子，都是在圣灵的复苏、孕育、栽培里面成长的，对吗？而君王尊贵的生命与品格将继续在这个家族里一代又一代的培育、孕育、栽培，直到世代之后将会结出最甜美、最丰硕、最荣耀的果子，就是以色列的第二任君王大卫。你知道今天圣灵也做一样的事啊，我们不要迷失在路德记的故事里面。圣经所有的话都是为我们写的，我相信这里也是。也许有的时候我们身旁的一个同学就是拿俄米啊，要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也许是一个同事，也许是一个朋友，也许是你的邻居，也有可能是一本书，或者有一天你听见了一篇讲道，甚至有可能是你今天读到的圣经的经文，或者一张单张，各种情况，甚至一个环境都有可能。神用各样的方法处心积虑的想要把我们引到基督面前，就像拿俄米为路德所做的一样。 所以我相信路德记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旨，就是要引出君王的统绪来。他不是只在讲一个美丽的田园故事而已，他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啊提到大卫的统绪，大卫的家谱。你知道中国人注意王气，注意风水，注意这些事，所以他们就会留意祖坟是否带有帝王或者富贵之事。而这些奇门遁甲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有它的道理的，只是神不要我们碰这些东西，因为不需要。你应该去注意这个源头。另外一方面，因为人的堕落，这个世界受了玷污，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常常都有可能跟邪灵交汇啊。不是每一次这种东西都会跟邪灵有关，可是他们常常会交汇，所以神没有让我们碰这些。神要我们注意的真正的王气，真正的风水是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我们自己的内在的品质才是重要的，那个会带来更恒久、更根源的、更丰富的发展跟结局了。一个内在的品质。所以圣经记述大卫王是从路德记开始的，提到大卫的家谱。从这卷书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父亲，他的祖父是谁，他的曾祖父是谁，他的高祖父是谁，再上去也都知道。就女生这一面的话，我们不知道他妈妈叫什么名字，大卫，但是我们知道他，也不知道他的他的祖母叫什么名字，厄贝德跟谁结婚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曾祖母的名字，对不对？就是路德。甚至我们知道他高祖母的名字，我们从这个家谱你知道波阿斯的父亲叫做沙门。沙门娶谁为妻呢？圣经另外一个赫赫有名的人，但是背景不太好的人，耶利哥城的妓女喇合。后来这些人都被放到基督的家谱里面。而路德记不只是记载这个家谱，也是要说出大卫是出自怎么样的源头，他传承过怎么样的产业。我们已经多次跟大家提到，路德记里面的人物有许多方面都让我们看见神的君王应该是怎么样的。他不只是一个好品德的人，好相处的人，不是的，他是带着君王的尊贵气质、正直、勇敢、温和等等所有的神的美德，而那就是神的君王该有的特质。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君王的时候，从来不是注意他的才干能力、聪明智慧、成功的技巧、武功高强等等这些事，他着重的一直都是内在的品质。从旧约时代就已经是这样，更何况在新约时代，神注意的是生命的态度跟内涵。我希望大家也都这样，特别年轻人，如果你想到想要在你的一生里面能够走得更成功，你可以做出选择来，要像世人那样的成功的路线，还是要像神的国度里面神心目中的成功的路线。历史不断的说明，神的国，神所悦纳的常常不是那些大场面、那些有名望的人，而是像路德记里面这样平凡的人物。尽管有的时候因为神使用他们，后来他们成为很有名的人物或者大有权势，可是神仍然看重的是那个内在原来的样式。而大卫的王统就出自这样一个很平凡的田园的环境，神的君王本来就常常出自平凡。其实很多事情是这样，在世界上其实一样找得到这种法则。比方1722年，德国的一个城市 Leipzig， 就是是不是这样读的莱比锡， 他们一个重要的音乐总监有了一个职缺，那个时代他们是基督教世界哈，所以在教会里面做诗班的指挥或者什么都是这个重要的，等于是整个城市的重要的音乐的总监，音乐的领袖。他们在寻找的时候总是找不到合他们心意的，后来他们找了一个人，当他们找他的时候，他们说既然我们找不到最好的，就只好用这个次好的第二流的。你知道他们找的是谁吗？Jan Bach， 就是巴哈。他后来在那里做了28年的音乐总监啊，就是连世界上也有充满了像这样的故事。所以这个乡间淳朴的善良的农人波阿斯，他娶了摩亚底的女子一个寡妇路德为妻，生了一个儿子俄贝德。到了第四代，这个伯利恒小村庄一个小男孩却要成为伟大的君王大卫，最后还要引出万王之王基督来。因为神也是这样安排，基督来到世上就是一样生在伯利恒的小村庄里面，对吗？我们持续进入的12月，我们就会更多的开始想到圣诞节。而伯利恒，我们在讲路德记的故事，正是圣诞节这个奇妙故事发生的地方。如果我们没有成为谦卑，成为微小，可能永远无法明白圣诞的意义。东方的博士他们得到启示，到东方来找身为犹太人之王的，他们得到的启示不够完全，他们到了王宫去寻找，没有找到，对不对？他们一定要去最卑微的一个客店的马槽，弯下腰来，他们才看见身为犹太人之王的基督在那里。所以尤其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这件事应该要更多的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提醒在我们的心里面。今天我们有许多的大场面，许多的引人注意的各种事物或者说法，媒体不遗余力的在宣导这些事情，我们一定要能够有另外一个看见，好不好？另外一个立场，另外一个眼光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属天的百姓，我们让我们留意那些看起来很微小可是却是扎实的事情。路德记就是给我们看见大卫这样的人是怎么产生的，大卫的王统是出自怎么样的植树。来唱一首也跟圣诞节有一点关系的诗歌，颂赞诗选44首。我们来唱颂赞诗选44首，另外一首教会里面有名的诗歌。我们唱的这首诗歌还有一些祷告追求的时间，如果你没有急着离开的话，我们第一节跟第四节都唱2遍好吗？
Yeah. 朝汪洋，我天下大同在大江城，我的长城我在歌声马草，去大唐前方的中日巨浪，真正来自世人就住这样一
方。请体力来唱，
我是那些